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吧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。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，从 AI 芯片产业链的深度绑定，到存储巨头的大规模回购，再到中美在算力领域的博弈，还有地缘政治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重大消息，我们一条一条来梳理。
冰糖好，各位听众好，我是白桦。今天这份日报确实信息密度很高，我特别注意到一个核心矛盾，AI 算力需求依然强劲，但市场开始质疑这种需求的持续性。咱们先从最受关注的 Marvell 和谷歌的合作说起吧，这应该是今天 AI 领域最重磅的消息之一。
没错， Marvell 与谷歌扩大了定制芯片合作，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、存储控制器、网络接口控制器等与谷歌 TPU 生态相关的项目。最关键的细节是，谷歌获得了认股权证，可以按每股 206.58 美元的价格购入至多5897万股 Marvell 股票，总额最高约122亿美元。消息公布后， Marvell 盘前涨超 10%。
这个结构很有意思，谷歌不只是下采购订单，还通过认股权证把双方的利益深度绑定，这等于说，如果 Marvell 未来表现好，谷歌也能从股价上涨中获益。反过来， Marvell 也锁定了谷歌这个大客户。这种股权加采购的绑定模式，在芯片设计公司和云巨头之间越来越常见了。
对，而且市场反应很微妙， Marvell 涨了，但博通的股价却下跌了。这说明市场把这件事解读为定制芯片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。谷歌以前可能有一部分订单给博通，现在把更多份额给了 Marvell， 此消彼长。对咱们听众来说，这是一个理解 AI 算力产业链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。
我补充一点，这个案例对理解 AI 算力军备竞赛的商业模式特别有帮助。云厂商需要定制芯片来降低推理成本，提升效率。芯片设计公司需要大客户的长期订单来保证研发投入的回报，双方通过股权绑定，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长期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种模式未来可能会成为行业标配。
接下来我们看 SK 海力士，这家公司宣布了约29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，回购并注销至多2400万股库存股。SK 海力士是 AI 存储芯片 HBM 的核心供应商，公司认为当前股价没有反映内在价值，所以用真金白银表态。
这里我要提一个重要的辨析点，很多人看到回购就认为是公司看多自己，但回购也可能是股价跌太多需要维稳的信号。 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大幅回调，所以这次回购到底是价值投资还是危机公关，市场会继续观察。咱们听众在理解这类消息时，要学会区分这两种动机。
这个辨析非常关键，回购确实是一个高频概念，但它的含义并不单一。公司回购股票可能是认为被低估，也可能是为了支撑股价，安抚投资者。今天 SK 海力士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样本。咱们在今日动作里也建议听众建立股票回购术语卡片，记录这两种动机和今天的案例。
说到 AI 芯片需求，三星也有一条消息。据称，三星将先进4纳米和5纳米代工服务的新订单价格上调至多 15%， 从7月起生效。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，属于单一来源，还没有得到三星官方确认。但如果是真的，这就是 AI 芯片需求向代工价格传导的直接证据。
这个涨价逻辑其实很清晰，台积电的产能已经紧张到饱和，三星作为第二大代工厂自然有底气提价，而且 AI 芯片对先进制程的需求特别旺盛，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涨价是市场规律。但这条消息需要谨慎对待，因为单一来源咱们标注一下不确定性。
对，这也是咱们日报的一个原则，明确标注信息的确定性程度。三星涨价的消息是据称， OpenAI 广告试点的消息也是单一来源。咱们在听这些消息的时候要心里有数，哪些是确认的事实，哪些是待验证的传闻。
说到 OpenAI， 今天有一条消息是广告试点扩展到了31个欧洲市场，包括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和意大利。这个试点此前已经在美国、英国等地启动了，这意味着 OpenAI 正在加速探索广告变现模式，从依赖订阅收入走向收入多元化。
这个变化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值得关注。AI 聊天助手如果植入广告会怎么呈现？是像搜索引擎那样在结果旁边放广告， 还是在对话流里插入推广内容，这涉及隐私和体验的平衡问题。而且广告主肯定希望 AI 能推荐他们的产品，这就带来新的伦理问题。
确实， AI 产品的商业模式正在快速演变，从纯订阅制走向广告支持模式，可能会让 AI 助手覆盖更广泛的用户群体，但也可能改变用户与 AI 的交互方式。欧洲市场对隐私保护向来严格，这个试点在德国的接受度如何，值得关注。
接下来咱们看一条关于 AI 数据中心的新闻。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通过社区投资、就业承诺和开放日等方式，争取公众对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支持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数据中心的选址和建设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社区阻力。
对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土地占用问题已经引发了多地社区的抵制，科技公司以前可能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推进项目，现在被迫转向社区协商，这其实是一个隐性瓶颈，就算你有钱有技术，如果当地居民不欢迎，项目就很难推进。
这个点对理解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节奏很重要。数据中心不是想建就能建的，它受制于电力供应、水资源、土地审批、社区态度等多重因素，这些约束条件会直接影响 AI 算力的扩张速度，进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节奏。
接下来是一条涉及中美博弈的消息，美国已经禁止英伟达最先进芯片对华出口，但据 CNBC 报道，中国 AI 企业正在通过海外云服务获取先进算力，美国议员正考虑封堵这个云访问漏洞。
这其实是出口管制的一个经典困境，你限制硬件出口，但人家可以通过租用海外云服务器来间接使用先进芯片。美国如果要封堵这个漏洞，可能需要监管美国云服务商的海外业务，或者要求他们审查客户身份，这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执行问题。
对，而且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执行边界，硬件出口容易管控，但服务层的监管要复杂得多。如果美国真的出台针对云服务的限制措施，那对全球云计算市场的格局都会产生影响。这条消息的具体立法细节还有待确认，咱们会持续关注。
接下来咱们看高盛的研究。高盛发现 AI 开始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造成压力，这是主流投行对 AI 就业冲击的量化确认，不是抽象讨论，而是有数据支撑的。
这个消息对普通人的意义可能比芯片新闻更直接。 AI 对就业的影响正在从未来风险变为当下数据，不管你是做行政、客服、翻译还是初级编程，都可能感受到这种压力。对政策制定者来说，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信号。
对，而且高盛的研究数据和方法细节咱们还没看到完整版，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方向性的参考，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。AI 对就业的冲击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，这对个人职业规划也有参考价值，比如学习新技能，关注 AI 难以替代的领域。
接下来咱们看几条科技和金融方面的消息。宇树科技在上海首日上市暴涨 542%， 这是一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公司，在行业内很有名，单日暴涨反映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高预期，但也意味着估值可能已经透支了未来增长。
这个案例特别适合用来理解新股上市首日波动。首日暴涨 542% 不代表长期价值，更多反映的是短期情绪和供需失衡。想买的人多，卖的人少，价格就飙升。但等情绪退潮，价格会回归基本面。咱们听众如果以后看到类似新闻，要记住这个逻辑。
说到金融，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操作，以稳定债券市场。此前国债收益率自六月以来持续攀升，国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，它的波动影响所有市场。
这里咱们要理清一个逻辑链，收益率上行等于债券价格下跌，同时推高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，对股市形成估值压力，对房贷利率也有传导效应。财政部主动干预债市，说明他们对收益率过快上行是有担忧的，但短期操作能否解决长期问题还需要观察。
对，这个传导链条是金融入门的基础知识，咱们在今日动作里也建议听众记录这个逻辑链。另外还有一条消息， Moderna 与默克联合开发的癌症疫苗在晚期试验中显示积极结果， Moderna 股价大涨约 90%。
这个涨幅非常惊人，但咱们要提醒听众，这是事件驱动性行情，不代表整个生物科技板块的趋势。临床试验后续阶段仍有不确定性，单日大涨更多反映市场对颠覆性疗法的高预期。
咱们看这类消息时，要区分事件本身和市场反应。
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，美国对加拿大 50% 关税暂停三天，特朗普宣布与渥太华达成协议，但三天暂停期本身就说明协议仍然脆弱。另外，阿联酋在导弹袭击报道后切断与伊朗的贸易往来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再度升级。
美加关税这个三天暂停特别能说明当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，今天暂停，明天可能又恢复，这种反复性让企业很难做长期决策。咱们听众在理解这类消息时，不要因为一个短期缓和就改变长期判断框架。
还有一条公共卫生方面的重大消息，刚果的埃博拉疫情病例已达5021例，其中2378例死亡，是史上传播最快的一次。这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，疫情扩散风险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和国际援助资源分配。
这条消息虽然不在咱们的核心关注范围内，但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。而且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，说明病毒可能有了新的传播特征，这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都是一个严峻考验。
好，咱们再快速过一下其他几条消息。以色列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，称旨在阻止土耳其军队部署，这显示中东地缘格局正在重组，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博弈公开化。还有亚马逊计划将 Quemair 无人机配送扩展至美国近500个城市和城镇，覆盖范围扩大约6倍。
无人机配送从试点走向规模化运营，这是物流自动化的标志性进展，但监管放行和运营效率是关键变量。100万次的年度目标能不能实现，还要看实际执行。
接下来咱们进入法律与监管板块。澳大利亚反垄断机构突击搜查了 WiseTech 办公室，要求其交出文件和资料，涉及涉嫌违反竞争法的调查。 WiseTech 股价下跌超 8%。 另外 Wired 报道，史沃谷公司的新一代 AI 系统 OS Investigate 已在部分警局使用，该系统整合了车牌扫描、案件档案等数据。
这两条消息都值得关注。 WiseTech 事件提醒咱们，反垄断风险是科技公司估值的持续压制因素，而 Flock 的 AI 警务系统涉及公民隐私与执法透明度的平衡问题，可能引发新的监管讨论。 AI 在执法领域的应用边界会是一个持续升温的话题。
好，咱们最后看一下 GitHub 趋势榜。今年榜单上有一个项目特别有意思， Money Print Turbo， 它利用 AI 大模型和自动化工作流，根据主题或关键词一键生成高清短视频，今天新增了2304个 star。还有一个叫 Mondr Difflin 的项目，是一个多智能体编排工具，把 Cloud Code、Codex、Grok 等终端编码151包装成具有长期记忆的智能体团队。
这些开源项目其实反映了 AI 工具的发展方向，从单点工具走向系统化、自动化的工作流。特别是 Mondr Difflin 这种多智能体协作的概念，它描述的场景是你离开时智能体团队持续工作，这如果真能实现，对工作方式的改变会非常大。
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项目是 Anthropic Cybersecurity Skills， 提供817项结构化网络安全技能，映射到 MITRE ECA ATN ListEO CSF 2.0 等6个框架，这对网络安全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资源库。
对，这个项目把安全知识结构化标准化，而且兼容20多个平台，覆盖29个安全领域。这种开源知识库的价值在于它降低了安全领域的学习门槛，让更多人能够系统地获取专业知识。
好，咱们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，最后做一个总结。今天的信息围绕一个核心矛盾， AI 算力需求依然强劲，但市场开始质疑其持续性。正面信号包括 Marvel 与谷歌的深度绑定，三星代工涨价， SK 海力士大规模回购。负面信号是 SK 海力士需要用回购来安抚市场，这本身就说明投资者对 AI 支出持久性存在真实担忧。
我想补充一个风险判断，今天最大的风险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预期差。市场对 AI 的定价已经非常充分，任何低于预期的信号都可能引发剧烈调整。宇树科技首日暴涨 542% 是典型例子，单日暴涨不代表长期价值。对咱们听众来说，最重要的纪律是不要因为单日涨跌改变长期判断框架。
今天的近日动作有三个建议。第一，建立股票回购术语卡片，记录定义两种主要动机和 SK 海力士的案例。第二，记录今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的新闻，标注收益率上行等于债券价格下跌等于借贷成本上升这个逻辑链。 第三，核对 Marvel 与谷歌合作新闻的至少两个来源，练习交叉核验信息源。
继续关注的事项包括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的执行效果，美国是否出台封堵云服务绕道出口管制的立法， OpenAI 广告试点在欧洲市场的反馈， SK 海力士回购后的股价走势，美加关税谈判进展，以及刚果埃博拉疫情是否出现国际扩散。
好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。最后提醒一下，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。咱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再见。